诗篇16篇，弥赛亚诗哈，对，那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诗篇16篇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门。
我们谢谢陈姐妹。这首诗歌呢，严格来说，如果你读过去的话，你不太会有感觉到这首诗歌是一个弥赛亚诗，讲到弥赛亚这样子。你如果没有细读，没有细节，你读过去就是一篇投靠耶和华神的诗歌。他在讲述着，诗人正在讲述着投靠神的好处，从头到尾都是在讲投靠神的好处。对，除非你细节了，你才发现，哦，它里面居然讲的就是弥赛亚。对，那我们怎么发现呢？这首诗歌讲的是弥赛亚，那是因为。《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了，所以在那一场大会当中，群众们看到那120个人头上有火，像蛇头，在这120个人头顶上，然后这120个人纷纷的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方言。在讲述神的大作为，然后老百姓就看到了，哇，好奇妙啊！这些不是加利利人吗？怎么会讲各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地方话呢？而且讲述的都是一样神的大作为，那有些人就开始讥诮他们了，被新酒所充满的在发酒疯。这个时候，西门彼得一听人家开始说他们发酒疯了，他就赶快站起来。12个使徒就同时间站起来，西门彼得就开始讲道了。不是的，不是的，你们所看到的事情，现在才早上9点啊。对啊，不是喝醉酒的时间啊。你说他被新酒灌满了吗？不是的，而是你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是约珥书第2章的经文实现了。约珥书的预言实现，今天实现了，所以他把约珥书拿出来讲，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从今天开始，恩典的门大开了，福音的大门开了，通往天国的门开了，那福音开始要传递出来了，福音什么？拿撒勒耶稣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哪里知道啊？他就是基督，神设立他就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诗篇里面提到的，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那其中一句 就是在这里。对，如果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西门彼得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预言的应验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很难找出来，凭着自己的想法找出来，原来在诗篇16篇是弥赛亚诗讲的那。灵魂不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讲的是死人复活，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所以正是因为西门彼得讲到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他是基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旧约诗篇的预言应验。如果他不是这样提的话，我们真的找不到，不知道原来在讲这件事。对。那圣灵感动啊，西门彼得，所以让西门彼得引经据典，把诗篇16篇引出来。哦，原来这讲的就是基督死里复活，对吗？对，好。所以这首诗歌，你看到现在大致上看过去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投靠神的好处，好得无比。对，第二个角度，投靠神，啊，投靠神这件事情，最后导引出来什么？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第二个角度就是因为第十节16章第十节就是西门彼得直接引用的，他讲什么？使徒行传2章31节啊，大卫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谁呀？谁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呢？谁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基督，基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基督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西门彼得引用这段圣经，就解释了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是预言的应验。拿撒勒耶稣的灵魂现在没有在阴间，拿撒勒耶稣的肉体也没有见朽坏，因为他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灵魂不撇在阴间，在西门彼得引用的啊解释之下，这个他的灵魂不是指大卫的灵魂，他的灵魂指的是基督的灵魂。那西门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把诗篇16篇的这一节圣经引出来，来讲是基督的死里复活。原来基督的灵魂不也在阴间，基督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你拿这样印象，你回过头来看了，他整首诗歌写的到底是谁在投靠耶和华神呢？表面上是大卫。你从头到尾把那个投靠神的那一位讲的是大卫的话，哦，我的心呐、啊，大卫的心呐、啊，跟你曾经跟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哦，耶和华是我大卫的产业，是我大卫杯中的份，哦，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大卫的耶和华，我大卫第八节将耶和华摆在我大卫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大卫认不知，你完全解释得通。可是到第十节的时候，你就开始卡壳了，因为你不将必不将我大卫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神面前，大卫敢称自己是神的圣者吗？你开始卡壳卡在这里。而如果不是因为西门彼得在使徒行传有引用这一节圣经的话，你也就这样想下去了。只是有一点卡。 有点，哎呦，奇怪，大卫说自己是神的圣者，有点怪。对啊，你看，除了有点怪之外，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你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读通的话，你诗篇16篇也就没有读通了，你就不知道他讲什么了。可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没发现，你就觉得他就是大卫。哦，很好啊。神一定不会将我大卫的灵魂撇在阴间呢、啊，我以后也不会见朽坏啊！你就呼噜呼噜也这样过去了。然后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大卫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哦，很好，一整篇投靠神的经文就过去了。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我没有搞清楚的话，其实上这首诗歌到底在写谁呀、啊？原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从西门彼得的解经才发现，这里面讲的都是基督自己。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指的是基督的灵魂，也不叫你的圣者，这就是可以圆过来了哈。大卫大概说自己是神的圣者，应该是不好意思的哈。嘿，这个时候如果基督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可是，那你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这样解的话，整个诗篇16篇，他提的到底是大卫的感受呢，还是基督的感受？这个就不容易去理解了。到底是大卫的感受，他写诗，他总是有感动，要不然写不出来嘛。所以那一份感动到底是神感动大卫个人呢，还是神感动基督？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世。你怎么理解啊？难道是西门彼得解错了？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关键句在这里嘛？难道西门彼得这一句解错了？西门彼得说，大卫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你没读错，没错。西门彼得觉得那个是讲基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基督的肉身不见朽坏。从西门彼得解经的角度来说，这一节就是讲基督。你必不将我的灵魂，基督的灵魂撇在，那我就是基督了。所以从西门彼得角度，那个我指的是基督的话，那从第一节开始，那个我一直到第11节，那个我都指的是基督。神啊，求你保佑我基督，因为我基督投靠你。那基督还没有降世啊，明明是大卫的经诗，大卫所写的嘛，大卫在投靠神啊，啊怎么后？怎么？因为西门彼得一解下来讲到那个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我的灵魂指的是基督的灵魂，你的圣者指的是基督。那个我既然是基督的话，从第一节开始都是我了。所以基督投靠神。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你觉得呢？
基督需要投靠神吗？
哎，你问得很好，你觉得呢？
他就是神了。
基督来到人间，他就是神吗？
他就是神。
他就是
他
神，没
就是
错。
神。
感受上。基督来到人间，他是神的大能带着一起来到人间吗？
它实际上是三位一体带下来的是一个整体，并不是说是一个整体。
现在讲基督来到人间的感受。
那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
基督来到人间的感
耶
受
稣
是完全的人。
你们一个一个来啊！啊，其他人在讲话的时候，请你不要打断他，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了。来，方青、方姐妹，请说。
就是这个，我只是有一点感觉，就是新约和旧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神的启示，慢慢的实现的过程。那这个里边也是神来启示大卫，应该来说，如果说从这个我投靠你的这个我是基督的话。那实际上，那个大卫所说的耶和华神，他也代表的是基督。我的主，耶和华我的主，这诗篇第八篇，我的主啊，耶和华，只是说他不知道他叫基督而已。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就是说，他是神，他本身就是神的，他即使成为了人，他也是带有，他也有神性的，他也是神。他人和神毕竟不一样，毕竟不同，我们必须要靠着他才能。这个，你想问我什么？
诗篇16篇里面的我，如果指的是基督的话，那怎么是大卫来感受我，然后是基督的我？
这个时候的启示，我觉得是不是大卫也不知道，但是他。在这个神的启示中，实际上就已经指向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是神启示他的，他是作为神的儿子的被启示出这样的一个视频，并不是他经历了。你说他经历了才能发表这样的感慨。但也许是圣灵的作用。这个是个整体，不能单独的分割，我觉得。哦，我这是瞎说的。
这是一个揣摩的过程，很重要。学圣经，你需要去揣摩了。保罗说，他把基督活化在你眼前，他明明没有画画。他说：“我活化在你眼前，也就是你听保罗讲的，你自己心目中脑海里面要有这种图像的，才能够所谓的活化。那你如何变成图像？就是揣摩嘛，你心里面需要去揣摩的，这是很重要的事哈。所以我们学的圣经不是磕磕绊绊的这种律法书而已啊，不是啊。你要去体会这里面神到底要跟你讲的那些原则是什么的，要体会的。”另外一首弥赛亚诗，我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样是大卫写的诗，是22篇还是110篇？忘记了，一样是大卫写的。他体会到他有两个主在他面前对话，我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个耶和华就显然不是耶稣了，因为耶稣就是我今日被生你的那个被生的，那说我今日生你的，那显然不是耶稣，那就是耶和华神一个神的整体，三一神的整体对神的第二位格说的， 或者是以父神为代表的耶和华神的整体，来对神的第二位给说，我主对我主说，然后让大卫看到了，让大卫体会到了。所以这里面哈，诗篇里面有几首大卫的诗，他是诗弥赛亚诗，他写的那种，他是会有感受才写出来的，对。对，灵感，它会有这些灵感来写出来的。对，那所以这种一种一个感受上的重叠性，就大卫他写出来这首诗，他是有所感受才会写，启示也是一种感受，对。一样是大卫的诗，他说：“我吃饭的时候，本来是好朋友的，在桌子底下踢我。”这是他真实的感受，大卫本身真实的感受。然而后来却就是显明在基督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大卫在描述那一些，对啊。什么分了里意外意啊？他是讲他的感受，那同时间也是后来基督的感受。你可以说，神把后来基督的感受透过大卫的人生放在大卫的感受当中，所以大卫在写诗的同时间，他不只有他自己的感受，他也感受到后来他的子孙里面那个基督的那一位的感受。所以大卫的诗，尤其是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话，它有它的那些双重性。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知道如何解它。它有它的双重性，它不只是学理上的一个道德，不是道德，神学上的一个启示而已。因为如果只是神学上的启示，那理论上你就要学系统神学，你没有感受那里面系统神学那些经文。不不不。大卫在描述基督的这些弥赛亚诗的时候，他是带着感受的，那是神让他有类似的处境，他感受到了，然后也把基督的感受，同时间他也感受到了。
但也可以说，他是在感受神，
没
认
错。
识神。
没错啊，我们现在在揣摩的过程也是啊。当我们这个揣摩有时候会错，有时候我们人的想法在想，如果他你理解到他是正确的，就是应该这样理解的话，你应该说，你所感受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神那一句经文要跟你讲的那些感受。所以你会觉得被建造，你会觉得被激励，因为神那个意思出来了，那个权柄出来了，他正在感动着你。为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唯独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原因就是这样，你在经历神的意思嘛。你在思想的过程，因为是正确的，所以你正在经历，你正在思想，就是神的意思嘛。所以这本圣经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人的。你奇妙的书是这个样子，对，那对，对，对没有信的这本圣经，不就是历史的典籍而已？对已经信的人来说，那是神的意思出来的出口。那神的意思，当你向你彰显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是神自己向你显明，就好像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进了加百农的会堂，那个会堂里面一听到哦耶稣的讲道，他们群众就有一个共通的想法，这个人讲道仿佛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然后接着鬼就出来了，那个属灵的权势搅扰就出来了，对啊，他们受不了了，对啊，因为权柄来了嘛。神的意思出来了吗？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诗篇十六篇哈，哦，我们今天先讲讲它的背景，讲讲它这个你各种角度去稍微思想一下，下个礼拜才有时间来细节哈。我就从大卫的感受这件事情来说，他能够写出这个诗篇十六篇，显然他有他的感受，他有他投靠神的主观经历，他有他主观经历得到的结论：我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投靠你，我不会敬拜别神，只在你里面。神是我大卫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是他很主观的感受。是的，有的。我一定会称颂那指教我、那教导我的耶和华神。对。不过同时间也，因为他提到了第十节，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时候，大卫的感受应该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也有感受到后来西门彼得解读的那一块，也就后来有一个号称他的子孙的这个大卫子孙要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弥赛亚，他的感受。我们下个礼拜讲细节的时候，因为西门彼得把它解释出来哈，他说大卫已经死了，先祖大卫是明明对着他死了，他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所以西门彼得论述当中有比较完整的，可以看到，对，他用这个论述来证明大卫不是讲他自己。对，大卫讲的是那个弥赛亚会死里复活，就是西门彼得的论证是这样。那当然，因为《使徒行传》也是圣灵感动，西门彼得在讲到的时候把它讲出来的，是圣灵感动，所以那就是圣灵的解法了。对，这段经文圣灵就是这样带领的，这样的解法。所以你这样解法，再回过头来看大卫的感受的话，对，大卫讲的是谁呀、啊？大卫讲的是基督啊，你的圣者指的是基督啊。西门彼得所诠释的啊，那个我的灵魂是基督的灵魂。所以。其实也是通的，因为基督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他死里复活了，所以信从他的人也不会被撇在阴间。信从他的人，虽然我们的肉身会朽坏，可是信从基督的人，基督一样让我们有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很可能大卫也是同时感受到了，他有一天，他不会永远在阴间里面睡觉，有一天他也会复活。好，那我们今天就略略的，先把诗篇十六篇之所以叫弥赛亚诗，我们略略的先想过去。那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们还是按照原来解经的角度吧。对啊，当使徒行传西门讲到的时候，西门彼得讲到的时候，还没有引用这一段之前，我们会怎么看待这段经文？就从大卫最主观的角度来看。从这方面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哈，投靠神的好处。然后呢，先从大卫主观的角度来过去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把今天讲到的东西再稍微再温习一下。那之所以这首诗是弥赛亚诗，我们下一次再把温习一下，对，让我们有更有印象，然后这样整理下来，让你架构更完整啊。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 下一次就正式来讲啊。哎，我们可不可以请李春红姐妹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啊？方便吗，李春红姐妹？得不方便啊，方便好，
方便方便，我刚才点了没点开，刚点开。
好，来，谢谢你。
好了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给我们预备这宝贵节目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透过诗篇让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人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还是那样的爱我们。哇，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你所造的人定是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救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使我们今天能够借助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就求助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些来到主你面前的每个儿女，让我们能够郑重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更好的学习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去把主你的福音，传扬出去，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也祝福今天来学习的每个肢体，让我们不断学习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的心意的时候，更好的来，把主你的福音传扬出去，领更多人归主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也祝福老师，亵渎的身体的疲乏，大大的赐福给他，因为我真的知道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小孩子这样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门。
嗯，好，谢谢。